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不单只牧师恭贺大家新年快乐。
不单只是牧师恭祝大家。
开咗啦。
哦，呢个嚟，
嗰个唔得。
张文辉先生亦都恭贺大家新年快乐。
张文辉先生也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如果你知道张文辉先生系边个，我请你食饭。
如果你知道张文辉是谁，我请你吃饭。
边个知道张文辉先生系边位？
谁是张文辉？
张文辉先生系我好好嘅朋友。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亦都系 Angela 嘅父亲。
那是 Angela 的父亲。
佢两个礼拜前喺香港打电话俾我。
他两个星期以前打电话给我，
请我向众教会大家会友恭贺圣诞同埋新年快乐。
他来恭祝大家有好圣诞快乐和新年快乐。
佢话俾佢听，佢今年啊，唔知系年中啊或者年底，佢会翻嚟芝加哥。
他今年准备年中或者年底会回来芝加哥。
大家可以亲自嘅多谢佢。
你大家可以亲自的谢谢他。
今年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有信心，特别是有肯定。
我今年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有信心有肯定。
大家记不记得早几个月前我说教会最丰满的年月在我们的前面。
我记不记得我 几个月前跟大家说教会丰满的年日在我们前面。
我相信那个是神给我们的答应。
我相信那是神给我们的答应。
神的答应也是我们要去抓住的，我们要去进取的。
神的答应也是一个我们要抓住的，我们要去进取拿的。
正如神给亚伯拉罕答应一样。
就好像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答应一样。
亚伯拉罕不能够被动的。
亚伯拉罕不能够被动的。
不能够坐在树不动白等的。
不能够坐在那边白等。
而是他自己起身。
而是他要自己站起来。
亚伯拉罕去进取拿到神的答应，
然后去进取拿神给他的答应。
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
今年是神给我们大大的祝福的一年，
今年会是神给我们大大祝福的一年。
我相信今年比以往更丰满，
我相信今年会 比以往更加丰满。
但是我们的责任要去进取得着，
但是我是我们的责任要去进取。
我们让神在我们当中执行佢嘅大能，
我们让神在我们当中执行他的大能。
但系唔系话我哋坐喺树唔喐，
但是不是代表我们坐在这不动。
相反嘅，在我哋侍奉嘅生命里边，
相反的，在我们的侍奉生命里面，
你会更加嘅忠心，更加嘅勤奋。
我们会更加的忠心，更加的勤劳。
但系更重要嘅唔系做更多。
但是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做更多的事
情，但我们要更有警惕的，更有警觉，
但是我们要更有警觉的
去做神能够用的一个仆人，
去做一个神要我让我们做的仆人。
我们要记得不单单是手做的工作，
我们要记得不单只是我们手要做的工作，
不单只是行事，
不单只是形式，
更重要的是为人做一个什么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为人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不单是为神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
不单是为神做很多的工作，
更是要成为一个人神能够用的，
更加是成为一个神能够用的人。
我们看书，我们看看我们今年成长到变成一个什么是神能够用的人。
我们看看今年我们成长到怎么样成为一个神能够用我们的人。
所以我向教会的领导已经提过，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这两节。
所以我已经跟教会的领导讲了，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
第二章
二十到二十一。
二十到二十一节。
如果我们今年还未曾达到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心愿，
如果我们今年还没有达到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心愿，
这两节会继续的在前面很多年月里面成为我们的提示的两个经文，
这两节更加会是成为我们今年的提示。
如果你手里面没有今天谁没有这个秩序表啊，Okay,
今天谁没有这个 bulletin？
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
我们翻开中间的一张纸，然后一起来读这两节。
俾我们成为今年的提示，和将来很多年月的提示。
是给我们的一个提示。
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在已经印了出来的了，20-21节，
20-21节，
请大家一起。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工作，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工作，
无论是大或者是小，
不论是大的小的，
无论是人见到的人见不到的，
不论是人看见或者不没有看见的，
不是人家多谢你或者你听不到人家多谢你，
有人谢谢你或是你没有去谢谢，或者人家你去谢谢人家的事，
各样侍奉的善事我们都好好的去预备去做，
各样侍奉的善事我们都愿意去预备的做，
预备去成为神能够用的一个人，
那预备自己成为神能够用的一个人，
预备去承担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愿意去承担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不会十全十美样样都做得十足的、哦、
我们并不会十全十美什么都做得很足，
我更不会做得十足，
我更加不会做得十足，
我不停地提醒教会那些主学教师啊，准时啊准时啊准时啊，
我不停地去提醒我们主日学的教师要准时，
主日学不是十点钟开始的，
我们 主日学不是十点开始，
9:45
开始，是9:45，
谁教主日学的不要9:45才入教会、啊、
谁教主日学的不要9:45才到教会，
之前就要入来了、
啊、之前就要到了，
不要叫学生等你、啊、
不要叫学生等你、
啊、今天我不出声了，
今天我就 没有说话，
平常可以开得很快，今天不开得快了嘛、
啊、平常可以开得很快，今天不可以开得很快，
所以我们不会十足的，不会十全十美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十全十美的，
我们看到人家不十全十美的时候，或者又失败又甩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人家没有 十全十美有失败的时候，
我们不批评，
我们就不批评、
嗯、我们不定人家的罪，
我们不定别人的罪，
我们不闹，
我们不骂，
但是相反我们会继续的鼓励，
但是相反我们会继续的鼓励，
继续重复我们继续的提醒，
继续重复和继续的提醒，
我们在这里一起建立一个神的家，
我们在这建一起来建立神的家，
是圣洁的神能够用的一个家，
是神能够圣洁的神能够用的一个家，
我们不忘记我们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不会是第唯一一次的提醒，
而今天不是唯一 一次的提醒，
我会继续的将这个意象这个说话摆在大家面前、
啊、我会继续的把这个意象放在大家面前，
现在请大家开到打开到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22节，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22节，
老老实实在加拉太书讲了一个月，大家觉不觉得很艰难
啊、老实说我们已经看加拉太书看了一个月，是不是觉得很难，
不明他保罗讲的什么说话，
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
有没有觉得他很重复的经常讲同一样东西，
有没有觉得他非常重翻来覆去的都是重复同一句
话，有没有觉得有点烦，有没有觉得有点烦，
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烦躁，
老实我觉得很烦，我觉得这加拉太书很难的
啊、老实说我觉得加拉太书很难很烦的，
所以我等了这么久在教会这么多十年了，我现在才开始有系统性的逐节这样解经加拉太书，
所以我在教会 十多年我都没 没有讲到这个加拉太书，到现在我才有系统的逐节逐节的来讲，
实在保罗的 argument 保罗的辩理、啊、是很深的
啊、实在加、保罗的、那个辩理是很深的，
很复杂的，
非常复杂，
老老实实他真是长气沉气的、
老实说他是很长气，
但虽然这么艰难虽然这么长气、
虽然这么艰难虽然他从翻来覆去的讲同一句话，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不能够再等，要在这处向大家宣讲加拉太书，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不能够再讲了，要现在向大家讲这个加拉太书，
因为我们不是刚刚出世喝着不是说牛奶、啊、不想喝着奶粉、啊、 都要走出来了。
因为我们不是刚刚出生的婴儿，还在喝奶的婴儿。
我们要吃真系台上边嘅食物。
我们吃一些台上桌子上面的食物。
用牙咬噶。
啊，用牙咬的。
喺圣经里边，你会揾唔到一本书更加嘅饥饶。
圣经里面你找不到另外一本书更加的饥饶。
在我哋基督徒嘅信仰里边更饥饶嘅一本书。
在我们信仰里面更加饥饿的一本书。
而且加拉太书不单止是神学，不单止是理论。
而且加拉太书并不单只是神学。
相反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最饥饿的一本书。
相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最饥饿的一本书。
最实际的。
最实际的。
最需要我们抓紧的。
最需要我们抓紧的。
因为保罗不单止重复又重复的话，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因为保罗重复的又重复的说，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保罗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我们是要靠圣灵而生活。
保罗一次而一次的重复，我们要靠圣灵而生活。
不是按住我们肉身犯罪的罪性去生活。
不是按照我们肉身罪性的生活来生活。
你说有哪个基督徒没听过这个说话呢？我们要靠圣灵而活。
有谁没哪一个基督徒没听过这句话？我们要靠圣灵而活。
但是事实和老实，我们真的有几咁恒久不变的靠圣灵而活的了。
但事实上，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这么恒久不变的靠圣灵而活呢？
为什么我们认罪的时候真的有这么多需要认呢？
为什么我们认罪的时候有这么多东西要认呢？
为什么我们真的生命里面很多失败我们不讲，大家知道而已。
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失败大家不讲，
是因为我们最饥饿的，
是因为我们最饥饿的，
我们最需要抓紧的，
我们最需要抓紧的，
最以为常情人人都知道 的道理，
最以为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就是我们最失败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最失败的地方。
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基督徒很多很久了，什么都听过，什么都懂了。
我们以为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很久了，什么都懂了。
但是我们只是以为而已，
但这只是以为罢了。
真的有谁真的好好的与圣灵一同而活？
有谁能够真的与圣灵同活？
所以我们要回来加拉太书。
所以我们要回到加拉太书。
这么艰辛的辩理，
一个这么艰辛的辩理，
更需要我们去纠缠。
更需要我们去纠缠。
这么长气的一封信，
这么长气的一封信，
更需要我们回去读。
更需要我们回到去读。
以为人人都懂的了，
以为每一个人都知道的。
更需要我们去从基本，从一年班的时候开始学。
就更需要我们从最基本，从一年级的课程来读。
那我们到第十五到二十二节了。
我们回到第十五到第二十二节。
我们又是看到另外一张很艰辛的，令到人家费解的八节圣经。
又看到有八节令人费解的圣经。
你记得我上个礼拜又是这样讲。
我上个礼拜也是这样子。
我说第一到第十四节是一个很艰难的。
第一、第十到十四节是很艰难的。
你记得吗？我说有三个原因，这第三章是很难的。
有三个原因，大家记不记得我说有三个原因，这是很难去理解的。
那我现在到第十五到二十二，我又再讲同一句说话，有三个原因很难的。
有三个原因，我又再重复一遍，是很难的。
第一就是我们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有很多的歧视，有很多的误解。
第一就是我们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有很多的歧视和误解。
但是如果你要认识，要明白加拉太书，我们更需要明白抓得住犹太人的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加拉太书，更加要抓住这个犹太人的文化。
我们要好好的抓得住旧约圣经的神学思想，才能够明白加拉太书的信息。
我们要抓住这个旧约圣经。
我希望能够尽量短的但是清楚的向大家讲述。
我希望能够尽量简短但是能够清楚的解释。
大家都记得亚伯拉罕 过去一年我们讲过很多亚伯拉罕信心的生命、
过去一年我不是经常讲到亚伯拉罕他信心的生命吗？
神叫他离开吾尔，
神叫他 离开吾尔，
去哪处、啊、
去哪儿？
神没有告诉他去哪处的，
神没有告诉他去哪儿，
只是一步一步，你行一步，你听我话的时候我才指你下一步。
神说 你要听我话离开，然后我才告你下一步怎么走。
但是神给我一个答应，
但是神给他一个答应，
神给他答应是很多部分的，很多 part 的，很多部分的。
神给他的答应是有很多部分，
神说我会将你变成一个大国，你现在一个人而已，还有一个太太而已，一家只有两个人而已，但我会将你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
神给他的应许是说我会 把你成为一个大国，那个时候只有他和太太，他太太两个人。
我会使到你的后裔、啊、你的后人、啊、成为一个很强很大很重的一个国家。
我会使你的后人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我会赐国土给你，
我会赐 国土给你，
世上万人万国都会因你得到很大的祝福，
世上万人万族都会因为你而得到祝福。
所以亚伯拉罕就离开吾尔咯，
所以亚伯拉罕就离开吾尔，
一生在中东的地方过游牧的生活，
一生在中东的地方过游牧的生活。
一生人每样东西是肯定的，
没有一生人他没有一样东西是稳定的，
只有一样东西是稳定，
只有一样东西是肯定的，
神给他的答应咯，
神给他的答应。
但是神给他的答应在他人生里面没有怎样应验到的、哦、
但是神给他的答应在他身上并没有怎么样去应验，
他的仔一生都没曾见到应验的、哦、
他甚至他儿子一生都没有看到应验，
他的孙一生都没曾应验、哦、
他的孙子也没有看到应验，
他的曾孙一生都没曾应验的、哦，
就算他的曾孙也没有去看到。
其实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他的人他的民族人生里面是很凄惨的、哦、
其实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他的民族 生活里面是很惨的。
他们应该说，神啊，你给我们的先祖那个应许答应、啊、是不是开玩笑啊？
他们应该问你给我们先祖的应许和答应是不是在开玩笑。
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一个国家，
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一个国家，
反而在埃及里面做人家做奴隶做了430年那么久，
反而在埃及里面做奴隶做了400多年。
第17节没提到咯，430年做奴隶。
我们看到第三章第17节就提到，就是这430年。
430年好长的，
430年是很长的时间，
长过黑人在美国做奴隶长了184年的，
比起黑人在美国做奴隶长了184年。
神给亚伯拉罕的答应好耐好耐才应验，
神给亚伯拉罕的答应很久才显现，
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答应，
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答应。
在埃及做奴隶430年之后呢，神才应验他给亚伯拉罕的答应。
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30年之后，他才应验他给亚伯拉罕 的这个应许，
将我们带出埃及了，
就把我们带出埃及，
真是将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家了，
真是把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家。
因为现在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国家的领导叫做摩西，
因为现在有一个国家的领导叫摩西，
一个民族也都变成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就变成一个国家。
因为神在西乃给个国家的法律给过他们，
因为在西乃山他给了一个国家的法律给他们。
那现在犹太人有两样东西了，
那现在犹太人就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亚伯拉罕的答应，
第一就是亚伯拉罕的答应，
第二样就是摩西的律法，
第二就是摩西的律法。
答应是什么意思、啊、
答应是什么意思，
律法也是什么意思、啊、
律法又是什么意思。
你要很清楚的明白，明白到认识到，
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和认识，
答应和律法是两极的相对的，两极的相反的。
答应和律法是两极的相对。
在神给亚伯拉罕的答应里面，神说什么？
在神给亚伯拉罕的答应里面，神说什么？
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
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
但神对摩西的律法里面，神说什么？
但是在神给摩西的律法里面，神说什么？
神话你哋一定要咁样做，一定要咁样做，一定要咁样做。
神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你一定要这样子做。
或者你一定唔能够咁样，一定唔能够咁样，你哋一定唔能够咁样。
或者他说的是你一定不能够这样子做，你一定不能够这样子做。
所以喺亚伯拉罕个应许里边咧，神要我哋注意到集中见到乜嘢？
所以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里面，神要给我们看到什么？
神的救赎，
神的救赎，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自己亲手行的做的第一步是什么？
神亲手走的第一步是什么？
而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要我们看到什么？
而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要让他们看见什么？
人的责任，人要做什么？人要什么努力？
人的努力，努力，人的责任，
人要禁制乜嘢？
人要禁忌什么？
所以个应许系基于神嘅恩典。
所以这个应许是基于神的恩典。
人只要需要相信，只要信赖就得到嘅。
人只要相信和信赖就能够得到。
而律法系基于人嘅行为，人嘅善行。
而律法是基于人的善行，
那些规例人要去守的，人要去顺从的，
有这些 规矩要去守的。
所以整个加拉太的书信里面，保罗就是强调他这个便利了。
所以在这个整个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是讲到他这个便利。
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得救，就是神给个亚伯拉罕那个应许。
基督徒的得救就是亚伯拉罕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不是基于摩西的律法和那个行为，
不是基于摩西的律法和我们的行为。
因为得救是神一个答应来的，
因为得救是神一个答应，
得救不是神给我们的律法，
得救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律法。
所以如果你不抓得住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我们不能够明白加拉太的信息。
所以如果你没有 抓住那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重点，你就不能够明白。
同样如果你不抓得住旧约里面那个神学的思想，你不能够明白新约里面的思想。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明白旧约的神学思想，也不 就不能够明白新约的思想。
所以你看到神的话是66本书的，
圣经给我们是66本书，
不是29啊，
不是29本。
我们不能够废除39旧约书，
我们不可以把39本旧约的书信放在一边。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八节圣经是很难。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八节的圣经是很难的。
刚才我讲错，不是29，27
27本，刚才讲错了。
第二个原因，这八节很难的，就是保罗用的字句。
还有另外一个很难讲的，就是保罗用的字句，
他的意思跟我们惯常理解的意思不同的。
他所写出来的意思跟我们惯常 所听的不一样。
譬如来讲第15节，我们看到这个约，
比如说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他所指的一个约。
嗱，我哋喺圣经里边见到约呢个字啊，我哋即刻嗰个思维嘅思想系乜嘢？
我们一看到约这个字，我们觉得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哋一睇到约喺圣经里边，梗系神俾亚伯拉罕嗰个约啦。
我们一看到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定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约。
或者系我哋刚刚上礼拜守圣餐啊嘛。
或者是我们刚刚上个礼拜守的圣餐，
当然因为基督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圣约，
一定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宝血。
但是第十五节保罗用这个约字，不是解神向我们所立的约。
但是第十五节 却不是神 所说的约，不是神给我们的约。
第十五节保罗用的约字是解人写下来的遗嘱。
他这里讲的约不是指到人所立的的遗嘱
啊，遗嘱人人都明白嘛，我们人人都用的嘛，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遗嘱的。
上一堂那些小孩小一点年轻一点，他们 不会清楚什么叫遗嘱。
在英语堂我们讲跟小朋友讲，他们就可能听不明白什么是遗嘱。
但我们这一堂个个都应该有的
我们这一堂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遗嘱吧。
个个都应该有的
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我都有的
我都有的。
几十年了，几十年前小孩出世的时候，我们立刻写章咯。
小孩子一出生了，我们就要写一个遗嘱。
遗嘱是什么？
遗嘱是什么？
遗嘱是立这个遗嘱那个人的心愿。
遗嘱就是立这个遗嘱的人的心愿。
写定我离开的时候 我的心愿是什么？
他写好了，我要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愿是什么？
正式合法了之后呢，不能够改的嘛。
正式合法了之后不能够改了，
是永久的嘛。
是永久的，
永久都有效的，没人能够掂的嘛。
是永久有效的，没有人能够碰的，
没人能够废除废掉的嘛。
没有人能够废除废掉的。
保罗就用人所立的遗嘱，
保罗就是用人所立的遗嘱
来举例神给人的答应，
来举例神给人的答应，
是永久不变的，
是永久不变的，
不能够更改，不能够被人废除的，
是不能够更改，不能够废除的。
还有第二个字保罗用的，是我们不同的意思的，第十九和第二十节。
还有第二个字是第十九到二十节。
有没有看到中保这个字？
有没有看到中保这个字？
中保就是中间人 mediator。
中保的意思就是中间人。
那我们一看圣经里面看到中保这两个字，即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中保就觉得是什么？
I mean, what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your mind?中保在圣经里面是指基督耶稣的嘛，是不是？
通常是指的是基督耶稣。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话，比如提摩太话什么？神己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个中保嘛。
他自己讲的，保罗写的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
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嘛。
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但是第十九到二十节保罗用中保不是指基督的，
但是二十节十九节这里讲到的中保却不是指到基督，
是指摩西、啊、
是指摩西。
还有第三个字令到我们很多时候是误会的，
对，还有第三个字经常令我们误会的，
第十六节是不是看到后裔
第十六节是不是看到后裔？
Thank you so much. Look, I just cannot thank you enough.
谢谢 Luke 把这些经文把它放上去，
是不是十六节是不是看到后裔啊？
十六节是不是看到后裔？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即刻他的心思是思维是什么？
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看到后裔的话，我们立刻想到的是什么？
那是指犹太人嘛，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咯。
你一看到后裔你就觉得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
是犹太人，
但是经文已经解释了，不是很多很多个众数，而是一个后裔。
但这里所说的后裔是指一个后裔，
是指基督耶稣，
就是基督。
还有第三个原因，这八节是令到我们很容易误解的。
第三个原因，这个这八节令我们很容易误解，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应许和这个律法是怎样的关联、啊、什么 relationship 有什么关联，
应许和律法有什么关系？
你会说牧师、啊、我明白你刚才所讲的、
你说牧师我明白你刚才所讲的，
神的应许和神的律法是两极的相对，两极的相反。
神的应许和律法是两极相对的，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代表神给你的应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明白。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为行为。
法律是代表人的行为，
法律是代表人的行为，
是用人的努力去做，去积聚那些善功善行，
是靠着人的 努力来积聚的善行。
你说牧师我明白，我们要好好的分别清楚，将它分开。
我你说牧师我完全明白，就是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开来。
但是为什么神会将两样相反的东西都给我们的？
但为什么神把两样相反的东西都要给我们？
只有一个神而已嘛，
只有一个神，
给亚伯拉罕应许那个神，也都是给摩西律法那个神，
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神，也是给摩西律法的那位神。
第二十节未好清楚话，神却是一位。
第十节不是很清楚讲的，神却是一位。
系咪亚伯拉罕嘅神同摩西嘅神都系同一个噶？
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神都是同一位。
我哋唔能够将亚伯拉罕同埋摩西彼此相对噶。
我们不可以说亚伯拉罕和摩西是 互相相对的。
我们也不能够说神的应许和摩西的律法是相对矛盾的。
我们也不可以说这是相对矛盾的。
我们怎么能够 接受应许而拒绝放弃弃掉律法啊？
我们怎么可以接受应许，但是弃绝律法呢？
保罗好似咁样讲噶喎。
啊，好，保罗好像是在这样子讲。
所以你话呢八节圣经加拉太书系咪难啊？嗱，系咪令人费解？
你说这八节圣经是不是很令人费解呢？
但我哋相信神俾佢嘅说话俾我哋，唔系要纷乱我哋嘅认识。
但是我们相信神给他的话，不是要让叫我们不明白。
上个礼拜 Edmon 成日提醒我嘅，是 very good Edmon 话一句说话。
上个礼拜 Edmon 提醒我。
Edmon 话我哋新年嘅中嘅焦点啊，应该系凭圣灵而活，系咪？What the exact word？
他的靠圣灵而活啊嘛。的焦的焦点是应该要凭圣灵而活。
好嘅一个提醒啊。
很好的一个提醒。
OK， 预备行各样嘅善事都系凭圣灵先能够好好预备行事为人啊嘛。
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都是要凭着圣灵而活的。
我哋更需要凭圣灵嘅大能先能够明白到神嘅话，特别系加拉太书。
我们一定要凭着圣灵的话才能够做。
我哋一齐睇下呢八节系讲乜嘢。
我们来看一下这八节是讲什么。
第一，保罗用我哋好惯常认识嘅一样嘢。
啊，第一，保罗用我们很惯常认识的一样东西。
每个人所立嘅遗嘱。
就是每一个人所立的遗嘱。
嚟肯定俾我哋体会到神嘅应许啊，系永久不变，不能够更改，不能够废掉嘅。
来给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东西是不能够更改的。
因为我再重复一次，大家都知道明白遗嘱是什么。但
我再重复一次，大家都知道遗嘱是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的，你快点今天下午打电话给律师了。
如果你还没有遗嘱的，你这个下午就要打电话给律师。
谁没有啊？没有啊。
有没有人没有的？
OK， 很重要的嘛。我的遗嘱里面年轻的时候没多少钱呢，我说什么都分四份。
我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的，就是说什么都分四份。
其实分三份先的，第四个都没人出世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立遗嘱的时候只有三个，所以就先分三个。
那些不是紧要，最紧要是什么？
不要紧的东西。
如果
最要紧是
什么？如果我和 Linda 都不在书啊，谁个带那些小孩啊？
如果我跟太太都不在的话，我谁去管这些小朋友？
那些都是遗嘱里面的说话的嘛。
这也是遗嘱里面的话。
我们讲得清清楚楚的嘛。
这我们讲得很清楚。
嗱，一有签晒好名嘅时候，已经登记好晒，真系合法嘅时候话唔改噶嘛，唔变噶嘛，冇人能够废除噶嘛。
一写上去的时候就不再改了，我们就不能够废除了。
那譬如嚟讲，我真系离开咗咯。
啊，譬如说我真的是离开世界了。
我四个细路走去嗰个保险箱嗰处攞张遗嘱出嚟，话哦，父亲个一亿嘅财产俾晒 Jesse。
他们比如说就去我的保险箱把我的遗嘱拿出来，就发现我所有的财产啊都给了去 Jesse。
大家不知道啊，其实我家有五个小孩的，第五个叫做 Jesse 啊。
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家里面有五个小孩子，第五个是 Jesse。
你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个 Jesse 啊？
你可能不明白什么会有一个 Jesse。
因为十几年前我带他去 Disney World 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啊，从那天开始个个都说 Jesse。
啊，我十几年前带他们去 Disney 之后，他们回来就一直在讲 Jesse。
我真系好长，但我快讲几句。
我这个很长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很快的讲一下。
喺屋企里边，边一个十蚊仔做错嘢，唔负责任，唔洗碗，唔执床，乜嘢都做衰嗰啲嘢呢？边个做噶 ？Jesse 爹爹。
在家里面有谁不负责任，不洗碗，不弄不收拾的，是谁做的？那个就是 Jesse 做，全都是 Jesse 做的。
你问他们会知道，但是他们看到遗嘱的时候，父亲所有的东西都给 Jesse。
但是你看他们这个遗嘱的时候，看到原来父亲所有东西都给了 Jesse。
你说我四个仔女吵不吵了？
你说我四个孩子会不会吵架？
你说他会不会去律师楼那里去吵了？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去律师那边去吵？
他们个个都说要改的嘛。
他们一定会说 要改的，
甚至都说家里没有 Jesse 的嘛，
甚至会说根本就没有 Jesse 这个人。
但律师会说不改的，
那律师却跟他们说这不能够改的，
父亲所立定的不能够废除的。
那这个父亲所立的遗嘱不能够改的。
所以保罗就用那一个遗嘱这个思想来举例，神所立定的答应啊，不能够改，不能够变，不能够被任何的说话来够废除。
神所立定的约不能够给任何人的话而废除。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佢译翻译嗰首咧就好难嘅，我改一改啦。
翻译出来很难。
我读俾大家听，弟兄们。
弟兄们，
我照人惯常认识的嚟做一个举例。
我照着人所惯常认识的来做一个举例。
一个立好了的遗嘱遗言，虽然是人立的。
一个立好的遗嘱和遗言，虽然是人所立的，
却没有人可以废弃
或增加。却没有人可以废弃或增加。
就是即系话神已经向我哋答应。
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给我们这个答应，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
这个答应是永久不变的。
这答应是永久不变的。
虽然神将律法给个摩西，
虽然神将律法给摩西，
但这个律法都不能够废弃废除更改神给我们的答应。
但是这个律法却不能够废除和更改神已经给我们的答应。
所以第十七节，
所以第十七节
那是说，那四百三十年后才有的律法不能把神预先立好的约废掉。
那四百三十年后才有的律法就却不能够把它废掉。
相反的，神给摩西的法律，
相反的，神给摩西的法律，
由始到终，神的意思都是说是暂时的，律法是暂时的。
由始到终都是 说好了，这是暂时的，
是会过去的，
是会过去的律法，
会有只有临时的目的，
是只有当时为了一个临时的目的。
所以第十九节说，那么为什么要有律法呢？
那么为什么要有律法呢？
是为了过犯的缘故加上的。
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
直等到那得应许的后裔来到。
只等到那得应许的后裔来到。
那你记得后裔是指乜嘢？
你们记得后裔是指到什么？
不是众数，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
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
而是指单数一个人，是指基督耶稣。
而是指单数一个人是耶稣基督。
直等到。
一直等到。
有时间的界限的。
有时间的界限。
律法是有临时的暂时的目的的。
律法是有临时的暂时的目的，
直等到耶稣基督的降临，
是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降临。
因为靠律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被称义，
因为靠着律法没有人能够称义，
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的十足的守晒所有的要求嘛。
因为没有人是完全守所有的要求，
但是基督耶稣来了，
但是基督耶稣来了，
他是唯一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十十足足的守晒的要求。
他是唯一一个人是完全的能够守所有的要求，
只有他能够因为守得足啊，没犯啊，是一个义啊。
只有他才是能够守足了没有犯罪的，是一个义人。
他的义，他的功劳就归在我们的身上了。
他的义，他的功劳就归在我们身上。
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了。
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
而是要完成律法了。
而是要完成律法。
就是说他来，他的人生是没有罪的人生。
就是说他来，他的人生是一个没有罪的人生，
表露到他完完全全的达成到律法的要求。
就是说他完全的达成律法的要求，
所以他完成了律法，不是废除律法。
所以他是完成了律法，没有废除律法，
而将那个义归在我们身上，
而把这个义归在我们身上。
所以神的义是我们可以拿到的，
所以神的义要是我们拿到的。
既然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了，
既然是这个达到律法的要求，
律法的作用就是完成了，不需要再有一个需要在这
里。律法的作用就是完成了。
你要看保罗没有说律法没有需要，
保罗并没有说律法没有需要，
律法只不过是说基督耶稣未来之前律法需要同埋有嗰个目的原因。
律法只不过是在基督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有一个暂时的目的和原因，
而耶稣基督来咗之后已经完成咗律法嘅要求。
而耶稣基督来到之后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律法。
但系我哋仍然有一个令到我哋好费解嘅问题。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令我们很费解的问题。
律法嘅目的系乜嘢？那个功能系乜嘢？
律法的目的和功能是为了什么？
如果冇拯救我哋嘅作用。
如果没有拯救我们的作用，
神点解俾律法我哋啊？
神为什么给我们律法呢？
如果冇拯救嘅大能，神点解俾律法我哋啊？
如果没有拯救的大能，神为什么给我们律法呢？
保罗俾你听，律法有佢嘅作用。
那保罗告我们听，律法有它的作用。
斯托德讲得好清楚。
啊，斯托的牧师讲得很清楚。
我重复佢个说话，用英文讲先，然后翻译俾你听。
我先用英文重复他的话，然后再翻译。
John Stott 他说 The function of the law was not to bestow salvation. 律法的目的作用啊，不是说靠他能够使到我们得救。
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令我们得救，
而是说服人， is to convince men of their need for salvation.
而是要说服人他们需要得救，
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被拯救，
给我们看到我们啊需要被拯救。
这个就是第十九节和保罗的意思，
这就是第十九节保罗所讲的话的意思。
律法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
律法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
神给律法摩西，
神给律法给摩西，
是要 highlight， 好像用黄色的笔这样画得很清很楚，给我们看到我们人性是多么丑陋，多么罪恶。
是要给我们看到我们人性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罪过。
律法就是一个镜子，我们早上都起身看镜子，
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这样子，
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怎样真真正正丑陋不足、啊、
才给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丑陋和不足，
给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人生这一部分我们很有道德的，
虽然给我们看到我在人生这一部分很有道德，
但是其他一部分呢我们很丑的，
但在其他的部分我们却很丑，
我们只不过是很叻冚住瞒住而已，人家不给人看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很聪明的把它盖起来没有人看到、
我们只是很叻将有体统的 在前面，不给人看到的在后面，
我们只不过很聪明的把看到的放在前面，不好的东西收在后面，
给我们看到我们对某某人我们真的好善好良好有忍耐，真的真的好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对某某人是非常善良非常有忍耐，
但是对其他的人呢我们是完全相反，
但是对其他的人却是完全的相反。
保罗说这个就是律法的目的和作用功能，
保罗说这个就是律法的目的和功能。
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提、
啊、保罗说写信给罗马教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提，
保罗说因为藉着律法人才醒悟认识是什么是罪，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是因为藉着律法人才能够领悟能够醒悟认识什么是罪，
是因为借着律法人才能够领会到什么是罪，
而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啊、
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没有罪，
没有律法都有罪的，
没有律法也有罪，
给我们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罪嘛，
不 但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罪。
保罗继续说如果不是藉着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
保罗 再说如果不是因为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
譬如来说几个月礼拜之前、啊、人家送了个 Lexus 是不是 Lexus 好靓的靓车给你
啊，比如说几个礼拜前人家送了一个 Lexus 做一个礼物给你，
我就去偷了它，
你去偷了人家的 Lexus，
如果不是神话不可偷盗，
如果不是律法已经写了不可以偷窃，
我对你说什么我没有犯罪、啊、
我会跟你说我没有犯罪，
我只不过是 relocation of asset，
我只不过是把这个资产把它
移动而已，是不是
转移方向，
大家明白律法的功能是什么，
你大家明白律法的功能是什么，
你不能够说我偷是罪、啊、
你不能说偷是罪，
我只不过说我迁移那些资产，
我只不愧说我把资产迁移罢了，
所以神给我们的答应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所以神给我们的答应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
这个答应是不能够废除不能够废掉不能够更改的，
这个答应是不能够废除不能够改变，
但是基督来之前神加了一个律法给人，
但基督来之前神加了一个律法，
是给你看到罪是定义是什么，
是给我们看到罪的定义是什么，
很清很楚的是给你看到我们人我们行事为人都是有罪过，
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我们行事为人都是有罪，
给我们模糊的认识现在好像开了灯一样看得明白，哦是罪哦，
我们以前很模糊的认识，现在却因为律法就开灯了，看清清楚了，这是罪。
是揭露到这个事实，我们事实真的几咁丑陋。
去揭发我们是事实上有多么的丑。
法律是叫开我们的眼。
法律是让我们的眼睛开，
让我们看到我们几咁绝望啊 ，desperately in need， 几咁真系走投无路啦。我们真系要需要神的宽恕，神的拯救。
给我们看到我们多少的绝望是需要神的拯救。
所以保罗从来没有憎恨法律噶。
所以神保罗从来没有憎恨律法。
神从来没有说法律是违背神的应许噶。
神从来没有说法律是违背神的应许。
佢只不过是辩理话乜嘢？
他只不过辩理说什么？
神给你的答应，得救是本乎恩，有一种信是尽来不会被更改废除的。
他只是说他的答应是从来没有废除的。
他只不过说神的法律是有好好的功用，好好的那个 function 那个作用和原因目的。
他只是说神的这个法律是有一个很好的功用和目的。
但是是有界限的，直等到基督来。
但是这却是有界限的，要只等到基督来到。
法律的目的就完成了。
法律的目的就完成了。
所以那个结论是什么？
所以结论是什么？
他说你们在加拉太的那些外族人，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
结论就是你们在加拉太不是犹太人的外族人。
你们不再需要去守割礼。
你们不再需要去守割礼。
你们不再需要去守其他的律例。
你们不再需要去守其他的律例。
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你完成了律法上面割礼的要求了。
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你完成割礼的要求。
最后保罗在第22节提醒我们。
然后他最后在22节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在最终都是被囚禁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罪里面都是给圈起来的，
直等到基督耶稣来到
只等到基督来到。
因为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的赎罪加赔偿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为我们赎罪加赔偿。
既然赔了这个罪债了，我们现在是得解放了。
既然赔上了我们就得解放。
所以什么是被应许
所以什么是给应许？
是给我们所有相信的。
是给我们所有相信的。
神宽恕我们的应许，答应咯。
神宽恕我们的应许。
神答应我们是他的儿女了。
神答应我们是他的儿女。
神答应我们是被称义。
神答应我们是被称义。
被神宣判我们是已经满足到他所有的要求。
被神宣判我们是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而是给我们每一个相信基督耶稣的。
而是给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
这个就是永生。
这就是永生。
靠律法不能够给这个永生给我们
靠律法 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
唯有基督为我们完成的义才能够给我们得着。
唯有基督给我们完成的义才能够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腰很痛，谁的腰不痛
虽然今天腰很 痛
你腰不痛当然是叫老婆铲除。
你腰不疼的话，你是 叫太太给你扫穴。
虽然我们今天这么重的压力压在身上，
虽然今天这么重的压力压在身上，
但我们仍然是很轻省的走上这新一年和我们余生的年月。
但是我们确实很轻省的走上新的一年。
因为你看到我们几咁被真正的解放，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怎么真正的给解放。
人给你的解放是假的。
人给你的解放是假的。
唯有基督给你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
唯有基督给我们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
因为你不再需要走前面那一步孭住很重的罪债罪疚。
因为你不需要再走前面的一步。
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他的树。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我这树，
他就给这个人安息，
他就给这个人有安息。
rest 这个安息不是说他跟你买了十日的游船河那个休息
这个安息不是说他让你去坐游船坐十天，
而是我们心灵我们人生里面不用背着很重的担挑继续走前路，
而是我们人生不需要再走背上这个很重的担子去走前路。
当我们领悟到神向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愤怒的神，
当我们领悟到神给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愤怒的神，
不是继续向我们追债的神，
不是一个在向我们追债的神。
当我们领悟到神的手是打开 叫我哋快啲快啲走去佢个怀抱嗰处。
当我们领悟到神的手是打开，叫我们要去他那儿的时候。
当我哋领悟到神好似父亲一样微笑宽恕嘅要我哋走去嗰度。
当我们领悟到神好像一个父亲这样子要我们去他那儿的时候。
呢个咪系我哋嘅心里边啲轻省咯。
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轻省。
我哋点解走向前面仍然咁重嘅拉住？包袱啊、
我们为什么走向前面仍然背着这么多的包袱、嗯、
其实如果你搭飞机去加州去度假，你想拿 check in 几个大行李啊，抑或有一个 backpack 然后可以 carry on 已经够啊，哪个舒服一点、啊嗯、
你去加州去旅行的话，你要带很多大的行李呢，还是就做一个背就拿一个背包没有就这样子上飞机呢？
哎呀，梗系攞个最轻省嘅舒服噶嘛。
当然是拿一个最轻省的一个背包，最舒服。
我哋唔再系被罪嘅囚禁里边。
啊，基督说我们不需要在罪的囚禁里面。
我哋走前面每一步都系轻省嘅脚步。
我们走前面每一步都是轻省的。
我情愿追去前面揸紧住神俾我嘅答应。
我情愿走到前面去追神给我们的答应。
好过律法喺后边起势咁追我。
好过律法在后面一直的在追我。
你记得呢句说话，下一次你开车嘅时候，后边有啲红灯闪下闪下嘅。
你下一次开车的时候，后面有一些红灯在闪的时候。
你就明白点解我话我情愿揸紧住前面嘅神俾我嘅应许。
我情愿出去抓紧神前面给我们的应许。
好过后边嗰啲红灯喺处法律啊嘛追我。
就好过后面的红灯在追我。
靠着神的恩典走去前面，
靠着神的恩典走上前面，
行事为人好好的预备成为神所用的人，
行事为人好好的预备成为神所用的人，
活在恩典当中，
活在恩典当中。
Thank you so much Irene。 我们一起起立一个好好的很旧的诗歌， His grace abounded more。